这里是农威西党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今天完全提醒党人民和广大华语节朋友们好。今天是当历2134年4月11号，公元2007年5月27号星期天。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周要闻回顾，最后请欣赏西党歌坛节目。首先请听一周要闻回顾。
本周三的5月23号是中国强迫西藏代表团签订所谓十七条协议56周年日子，旅居在世界各地的流亡藏人以各种方式纪念了这一黑暗日子。本周三23号，位于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兰萨拉地方西藏青年会的组织下，萨瑞西藏师范学校里举行了纪念活动。西藏青年会副会长洛桑以及在发表讲话时，主要介绍了中国当局如何威胁和强迫西藏代表团签订所谓十七条协议，以及签订之后就连中国政府自己也把它被践踏等情况，并指出所谓的十七条协议，无论是从签署条约的藏中两国方面来讲，还是从国际法的原则来讲，都不具任何法律效力。前西藏问题研究所研究员卢嘎强在发表讲话时表示，5月23号这一西藏历史上的黑暗日子，我们一定要把它当成教材，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使我们自己强大起来，不再受别人的欺负。只要我们从中吸取历史经验教训，十七条协议不会对西藏历史产生太大的不良恶果。另外，当天在印度南部600多名西藏难民聚集在买苏城市，示威者高喊所谓的十七条协议是非法的，我们永远不会接受所谓的十七条协议等口号，通过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活动来纪念了在西藏历史上的这一黑暗日子。同样，在美国纽约地方西藏青年会和新泽西地方西藏青年会的组织下，当地流亡藏人在中国驻纽约使馆前进行抗议。他们表示，所谓的十七条协议是非法的，是伪造的，西藏人民永远不会接受。
近期比利时政府因屈服中共压力，取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访问比利时的有关行程。对此，本周也开始在斯特拉斯堡召开的欧洲议会议要求比利时政府就对此问题作出公开解释。欧洲议会议长汉斯·戈特·波特林在斯特拉斯堡召开的全会第一天表示，他代表欧洲议会已经向比利时总理呈交了一份请愿信，要求比利时政府就取消达赖喇嘛访问行程向欧洲议会作出解释。波特林强调，目前正在等待比利时政府方面的回应。
为了扩大声援西藏问题和营救第十一世班禅喇嘛，印度圣雄甘地全球友好协会会长、圣雄甘地自由西藏运动创始人马哈什亚大夫博士，从本月17号开始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展开为期12天的血血情愿性声援西藏活动。在12天的活动期间，马哈希亚大夫博士还展开了绝食活动，抗议中国政府监禁第十一世班禅喇嘛长达12年，并呼吁国际社会为了西藏自由加强展开具有实际效果的活动。马哈希亚大夫博士这次前往比利时是出席本月11号到14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第5届国际声援西藏大会，之后在当地开始展开血血情愿性声援西藏问题活动。结束在比利时为期12天的活动之后，马哈希亚大夫博士将继续前往荷兰、德国和法国以及其他部分欧洲国家展开声援西藏问题活动。目前他计划将携带写有为西藏自由血血情愿性活动的大型横额，对全球100个国家展开宣传西藏问题周游活动，并希望借此活动来赢得更多国家和民众对西藏问题的关注。
中共当局于上周58号在拉萨召开西藏自治区党员领导干部大会，继续对达赖喇嘛为首的流亡藏人进行大肆指责和痛骂。会议上，对过去一年里所谓的反分裂工作进行了总结，并部署了下一步所谓的反分裂工作。中共当局要求对西藏人民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把反分裂的斗争教育送进学校、送进课堂、写进教材， 要进一步加强寺庙爱国主义教育，并要求严肃新闻纪律，确保新闻舆论导向正确。同时指出，达赖集团的分裂活动一刻也没有停止，达赖集团的梦想永远不会得逞。对此，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秘书图坦桑贝表示，张信礼如此强调反分裂，说明达赖喇嘛在西藏的影响力是很大的。图坦桑贝还驳斥中共的指责，说西藏流亡政府与台独、法轮功等根本不存在结盟情况。尽管达赖喇嘛多次受邀访问台湾，但由于目前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方面跟中国有关方面和谈寻求西藏高度自治的情况下，达赖喇嘛取消了对台湾的访问。他还表示，中国当局的这一无理的指责无异于双方进行的接触与谈判。
西藏流亡政府宗教部于本周二22号开始在印度北部丹萨拉西藏流亡政府职工伙食堂会议大厅中举办的第一届藏传佛教专家及传法师培训会于本周四圆满闭幕。来自西藏各大教派的佛教学者和专家等共计30多人参加了这次为期3天的培训会。达赖喇嘛英文翻译格西多杰占堆和千人英文翻译格西拉多、西藏儿童村教师普布塔却以及萨莱国西藏学校教务主管周慈仁等著名学者在培训会上进行指导和点评。举办这次培训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向外界宣传和发扬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对促进世界和平和宗教和谐的伟大精神，以及加强宣扬藏传佛教所提倡的慈悲理念。
总部设立在法国巴黎的记者无国界组织本周五发表声明，谴责中国外交部对2名对西藏进行报道的外国记者进行传唤和警告，并要求北京奥组委主席刘启对事件进行解释。记者无国界的报道说，上个星期中国外交部信息处的一名主管张立忠分别对德国法兰克福评论报驻中国记者马斯和美国麦克拉奇新闻集团驻中国记者约翰逊进行传话，查问他们今年4月在西藏的报道。张立忠警告马斯说，他在西藏的报道是一个错误，指责他歪曲事实，违反新闻记者准则，事情严重，并要求他更正这个错误。张立忠还告诉马斯，按照对外国媒体的新规定，他有权到西藏，但是他仍然需要获得拉萨市政府外办的批准。张立忠对美国记者约翰逊说，他文章中有部分是错误的，并且无法令人接受。马斯对记者吴国界表示，这是他在中国9年来第一次被外交部官员批评他的报道。而约翰逊则表示，这名中国官员对他说，新规定并不包括对西藏的报道。两人都表示，他们在西藏期间一直被便衣警察跟踪和骚扰，与他们交谈的藏人则被罚款，警察并且阻止他们到日喀则城市进行采访。记者无国界组织的声明中敦促北京奥组委主席刘启公开澄清外国记者到西藏和新疆的采访是否不被干扰，并且停止类似的骚扰。
设立在印度首都新德里的达赖喇嘛福利基金会的主办下，第三届宗教大会于上周日在印度南部堪纳塔克邦首府班加罗尔开幕。举办此次大会的目的是为了促进世界上不同宗教、历史、语言、文化的民族间相互尊重、相互了解和沟通。此次会议主要针对于青年一代，在为期10天的会议中将向与会的青年们介绍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以及印度教等各教派的有关历史知识，并在这些内容方面进行讨论。有关佛教的介绍和讨论将在印度南部贝拉果比西藏难民社区色拉斯举行。
长期支持西藏问题的美国喜马拉雅基金会会长理查·贝林和其他3名成员组成的代表团于本月20号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并参访了西藏流亡政府驻尼泊尔难民接待站。他们的访问受到了难民接待站负责人格桑琼维修的供职人员和近期抵达接待站的上百名流亡藏人的热烈欢迎。美国喜马拉雅基金会会长理查·贝连当天还参观了接待站医疗室和难民宿舍、食堂、办公室，并亲切慰问了长期在难民接待站医疗室接受治疗的部分流亡藏人，并且与近期抵达尼泊尔的部分藏人举行会谈。之后代表团还参访了位于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帕辛西藏养老院。
位于印度新德里的西藏议会与政策研究中心的举办下，从本月18号开始在位于印度北部喜马希尔邦马纳里西藏难民社区举行的西藏人民议会地方议员培训会于本周四圆满结束。此次为期一周的培训会上， 像马纳里地方议会议员为首的西藏流亡社区的地方议员们，主要就有关如何制定地方财政预算，如何审案各地方议会的年度工作报告，作为地方议员如何增强和履行自身的义务等方面进行了培训。西藏议会与政策研究中心此次除了向马纳里地方西藏议会议员进行培训之外，还向居住在库鲁和马纳里一带的西藏难民介绍了有关达赖喇嘛倡导的中间道路的内容和目前进行的藏中对话的进展情况。
舍利在美国的自由西藏学生运动成员，丹增朵杰为首的无名美国人士，与上月底在西藏珠穆朗玛峰登山基地营附近悬挂西藏国旗，抗议北京奥运火炬穿抵西藏后，中共当局从五一劳动节之后开始加紧控制国外游客到西藏参访。在拉萨的中国旅游公司一名工作人员向外界透露，这份新的规定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后开始实施，并要求各方要加紧审查国外游客在西藏的一切行动。消息人士说，这一新的规定将会改变原有的旅游制度，国外游客到拉萨旅游首先必须要得到拉萨市有关旅游管理部门的允许。消息人士进一步指出，这一规定在上月五名美国人士在西藏珠峰展开抗议后才逐步实施的，其目的是为了阻止类似的抗议事件再次发生。一周要闻回顾就播送完了，欢迎您继续欣赏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西藏歌坛节目中，请欣赏移居在尼泊尔的西藏女青年歌手曲奇演唱的西藏歌曲《后悔》。歌词大意是：虽然你离开我已有数年，但我依然不能忘记你，也没能告诉你我的心情。你的笑容和言语，还有那段悠久的故事，深深地伤了我的心。今天我遇见了你和你的爱人，在亲密相处，才明白自己在自作多情。后悔我当初认识你。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你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国民家主持的，明天同时间再会，扎西德勒。